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我们要讨论的经文段落是《出埃及记》的23章10到19节，主题方向是为神腾出我们的时间，而主要思想是我们都需要努力适应生活的节奏，致力于亲近上帝。首先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脉。这段经文呢，之前有提到说圣约书由多个部分组成，在列出了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道德戒律，也就是22章21节到23章9节之后，上帝指示了他们休息跟敬拜的时间顺序，这个是23章的10到19节。那后面这个部分呢，就是23章的10到19节，就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部分。这两个不同的部分是由第13节划开来的。前面第10到12节讨论了安息日的概念和休息的主题。虽然第10到12节的内容很独特，但是对穷人和外国人的关切将这些经文跟前面的段落连结起来。那13节后面的14到19节包含了有关以色列人每年必须庆祝的三个朝圣节日的指示。当中第15节是聚焦在除酵节，回顾以色列人在逾越节从埃及被拯救的情景。在这个段落中的所有的材料都预测了以色列人未来在迦南地的定居。以上是关于这一大段经文的上下文。接下来我们小小的说明一下这一大段经文的摘要跟结构。这段经文呢，是透过重复数字6，比如说10节跟12节，还有数字3，比如说14节跟17节，而精心建构的。数字6呢，把第10到第11节跟第12节连在一起，分别强调了第7年和第7日的安息。这个让人想起遵守安息日是10诫之一。而第14到第19节有两个平行的区块组成，重点是在于除酵节、收割节和收藏节的庆祝活动。虽然这三个节日在第15到第16节里面有明确的名称，但是第18到第19节中的指示可能最好解释为也跟这些节日有关。第13节将第10到12节和第14到19节的素材结合在一起，强调了服从主的重要性，而这也是整个圣约所依赖的基本原则。以上是关于这一个经文短短的经文的一个摘要跟结构。那下面我们讲一下关于它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三个节日呢，按时间顺序讨论。除酵节在每年的正月举行，这个为期7天的节日在春天里面庆祝，而接下来的两个节日都跟收获有关，其中第一个发生在春末的时候，而另外一个发生在初秋的时候。以色列的气候有利于从秋季开始耕种谷物作物的农业周期， 然后才在晚春的时候收获或收割这些谷物作物。以上是关于这一段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段经文里头有哪一些难解的字义呢？首先我们先看一下23章10到11节，休耕年。10到11节的经文是，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这边讲到第七年休耕田，是仿照神创世时在第七日安息的事迹。以色列的农夫可能是每年休耕田的1/7，而不是全年不耕种整片土地。美索不达米亚的田地休耕更加的频繁，因为灌溉所用的水的那个盐分对田地有不良的影响，所以休耕更能够避免耗尽泥土中的这些养分。这律法当中社会福利的层面，这里可以参考利未记25章1到7节，还有18节到22节的解释是更加直接的。这个律法中社会福利的层面呢，再一次表现了对穷人的关顾。再来我们看一下23章13节，这边提到提别神的名。经文是这样讲的，他说，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古代近东的普遍习俗是在献祭或进行日常事务，比如说犁地或建屋的时候等等，提说神明的名号来求福。而这边为求避免以色列人奉行多神宗教，这边是禁止使用其他神的名字或承认他们这些神的存在，都是有必要的。所以他们求助求福的对象只能是耶和华神。再来我们看23章15节，提到了除酵节。经文是，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除酵节的来临是大麦收成季节的一个开始，大概是公历的3到4月。无酵饼用刚收割的谷物制成，所庆祝的是这一年收获的第一个标记。它大概原本是迦南的一个农业庆典，在以色列却跟出埃及和逾越节相关。在我们看23章16节提到的收割节，经文是，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三个收割节日当中的第二个发生在出熟节7个礼拜之后，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34章22节跟生命记16章9到12节。这里通常被称为七七节或者是五旬节。在农业周期里面，它和小麦收割季节的结束同时。按传统，它跟在西奈山颁布律法是相连的，它又跟盟约更新和朝圣旅程有关。庆典包括了将2个饼和1篮成熟的果子作为感谢丰足的收成献作摇祭。下面我们看刚23章16节，我们也提到的收藏节。全年最后一次的收割是在秋天雨季开始之前，代表农业历法新一年的开始。这是收集最后成熟的五谷和果子的时候。这个为期7天的节期又称为祝棚节，为收割者筑棚是它的象征。依照以色列的传统，这个节日是纪念旷野的流浪。耶路撒冷所罗门的圣殿也是在这个节庆的时候奉献的，这边可以参考一下列王记上的8章65节。下面我们看23章17节，提到了朝圣的责任。 23章17节的经文说，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每家人都要一年三次在圣殿朝见神。这个规定呢，跟农业立法和除酵节、收割节、收藏节三个主要的收割节日相连。这个宗教的责任同时也是市集、解决诉讼、订立婚约以及身体或灵性上沾染不洁之人进行洁净之礼的一个机会。再来我们看23章18节提到了酵不可混血祭。23章18节的经文是这样说，不可将我祭生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结上祭生的脂油留到早晨。酵和有效的面团严禁跟祭生同时使用，它的根据是酵可以代表腐化，而祭生的血代表生命，如果跟酵母发生接触就会遭受贬低或者是腐化。下面看23章18节我们刚提过的脂油的一个处理，跟祭生肠胃相连的那个脂肪的部分也被视作是属于神的份。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9章的12到13节跟利未记3章的16到17节。这个部分呢，其实不可保留也不可过夜，因为它跟血一样是生命精髓的所在。再来我们看23章19节提到的出熟的果子。23章19节经文说，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按照收割节的一个规例，收割的时候最先得到的农产要带到神的面前献为祭物。它一方面表示感谢，另外一方面也代表日后秋收时象征式的一个部分。这里也可以参考生命记26章的2到11节。再来下面我们看一下刚刚我们念过的23章19节提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规定，叫山羊羔跟它的母乳。这里提到禁止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一个命令。这里的山羊羔可能是象征所有出生的牲口，出生是刚刚生的意思。这个命令呢，曾被解释是为针对迦南或其他外邦的异教惯例而设的。比如说出埃及记的34章26节跟生命记的14章21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出埃及记的34章26节，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再来我们另外看一下生命记14章21节，生命记14章21节同样有一项是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三节经文都有相同的规定，而这律法的根据可能因为收藏节期间是山羊出生的一个季节，而他们又是祭祀的筵席当中的一部分，他又可能根据以人道对待动物的命令，因为没有断过奶的羊羔胃里面可能还有母乳。那另外一种顾虑也有可能是说母乳里面含有血，因而能够使祭肉或者是祭祀的筵席沾染不洁，因此这里才会说不能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但是到今天呢，基本上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定论。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耶和华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唯有依靠他，我们才能得拯救。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出埃及记》。
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刚刚我们讲完了关于这个大段落的难解之意，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这边的经文段落的一个诠释，一个释义。首先是23章10到11节，我们刚念过说第七年土地不可耕种，无人使用。这是在讲每第七年农田就会休耕一次。那这在实践当中是如何运用的还不清楚，而且可能从未完全实施过。轮作制度到底有没有效？每年有七分之一的农地得到休耕吗？还是所有的土地都在同一年休耕了？后一项的政策呢，要求以色列人相信上帝在前几年会有足够的收成，以便他们在安息年期间食用。不管怎么样，上帝关心的是穷人和野生动物不应该遭受苦难，而应该能够获得休耕土地上可能生长的任何食物。下面我们看23章12节，提到第七天不工作，可以休息恢复精神。经文是怎么讲呢？经文说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正如20章8到11节所强调的，休息和恢复的相关概念是安息日的核心。我们来看一下20章8到11节说什么。我们来复习一下20章8到11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刚刚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上帝非常重视这个安息日。上帝对奴隶和移民工人的热情关怀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尤其被列为值得休息的动物，还有农场的动物。有鉴于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严酷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安息日与休息的密切联系就值得被注意。休息的主题在约书亚记里面也很突出，跟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获得安全和丰富的食物相关。下面我们看23章13节，提到我们刚念过的，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一切。经文我们刚念过，就是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而这里比较偏重的是遵行神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这里提到不要引用其他神的名字，因为圣约要求以色列人要专一的效忠耶和华神。在古代的多神教的世界里面，以色列人应该是一神教的一个期望，而这跟多神教是完全不同的。再来我们看23章14节，你们一年三次要向我守节。关于这三个节日的更完整的细节，其实可以在摩西五经的其他地方都可以找到。比如说在利未记的23章4到43节也有这三个节日的记载，生命记的16章1到17节也提到这三个节日。他们是朝圣的盛宴，要求以色列人前往一个中心地点，也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圣殿。在这些节日呢，将庆祝上帝代表以色列人干预埃及，以及神在迦南地提供肥沃的这些应许土地。再来我们看23章15节，提到了庆祝无酵节这件事。 关于这个节日的更全面的指示是出现在前面出埃及记十三章的三到十节里面。其中呢，上帝命令每年纪念逾越节。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三章三到十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效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里。你要吃无效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效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效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十三章三到十节让我们想起了逾越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吃无酵饼使这个节日跟其他的节日不同，让人想起以色列人匆忙离开埃及，如何的阻止他们烘烤和食用酵母制成的面包。这个我们也可以在十二章的三十九节看到。亚比月出现在春季，也就是三月到四月的时候。在流亡后的时期，亚比这个名字被尼散取代。跟其他节日不同，无效节跟收获无关。亚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绿色的谷物，指的是尚未准备好收割的大麦。再来我们看23章16节提到的庆祝另外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就是被称为丰收节，也被称为七七节，也被称为收割节，因为它是在逾越节之后七个星期，后来被称为五旬节。七个礼拜大概是五十天，晚春收获的主要农作物是大麦和小麦。同一节经文里头还有另外一个节日是收藏节，也就是采集节。这个节日标志着农业年的一个结束，这个时候葡萄和橄榄等其他作物已经收割了。它也被称为祝棚节，因为它纪念以色列人住在帐篷里穿越旷野的经历。下面我们看23章17节提到了众人一年三次要朝见主耶和华，也许是出于务实的原因，只有男人需要前往庆祝节日的中央圣地朝圣，妇女并没有被禁止参加，但是对于那些可能怀孕或者是有小孩的人来说，强制参加会变得异常困难。下面我们看23章18节提到，不可以将祭牲的血跟任何的含酵的东西一同献给神。提到酵母呢，可能就是给了我们上下文的一个线索，知道说它指的是逾越节。出埃及记的34章25节中的一个平行的指示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当中也特别提到了逾越节。再来是23章19节，献上出熟之物中最好的。这个指示呢，非常适合丰收节，就是收割节。那这个经文里头也提到了不要用母奶煮小山羊这件事情，其实学者们对这项特定禁令的意义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争论。尽管过去有学者说有联系，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说这项指示跟迦南的仪式有关，而这项禁令的一个措辞呢，可能是为了确保在采集节的期间饮食的一个限制，象征性的提醒以色列人生命的来源，生命的来源其实就是指牛奶，不应该跟死亡，就是宰杀小山羊联系在一起。 节日期间的过度放纵也可能包括了烹饪临近节日时候出生的小山羊。也许呢，迟到主后一世纪的时候，这项禁令其实就成为了犹太习俗的基础，指的其实就是很简单很单纯的，在同一餐里面你不要吃肉又吃乳制品的意思。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经文的段落大意。23章1到13节到底在讲什么呢？这一部分呢，圣约的规定呢，再次的讲到那些体现立约的耶和华神性情的一个待人的方式。有学者说呢，这一段在法规中的标题是22章的31节，是在呼吁以色列要做圣洁的百姓。所以正如利未记19章所讲的，神要赋予百姓的一个圣洁，无疑的是具有伦理和道德的性质，而不仅仅只是单纯礼仪上的。一个人如果单单属于这位神，那么他看待人的地位以及对待人的方式都会不一样，不同于那一些接受多神观点的人。因此23章的1到13节本身就是一个单元，而且正如22章31节是22章16到30和23章1到12节之间的过渡句一样，23章13节意在过渡到最尾巴的23章14到19节。不过他在归结22章16节到23章12节的整段内容的时候，也在呼吁人应当完全效忠耶和华神。这是一节承先启后的经文。许多解经家呢，把23章的10到13节归入23章的14到19节，然后给他一个标题是礼仪要求之类的一个标签。但是这种观点不只忽视了前面刚提到的23章13节所具有的一个总结跟引导的作用，而且也忽视了一个关键的事实，就是这里的经文完全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而不是从敬拜仪式崇拜的角度来看待安息年跟安息日的命令的。因此这几节经文应该跟上文而不是下文的规定放在一起读。再来23章的14到19节是给百姓的一个圣约条款，一开头就规定要敬拜耶和华，结尾也是这样子。这里的6节经文大致上描述了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不断的提醒百姓，作为立约的百姓呢，他们彼此间是有特殊关系的，跟立约的主之间也有特殊的关系。后面的经文也会说到具体什么时候守节，什么时候守礼，但是这里只需勾勒出对百姓的大致上的要求。而这一段经文里头讲到的3个节期大致上也跟迦南的农历吻合，虽然我们没有太多的证据，但是还是很有理由相信说迦南人其实也在这些日子里面举行宗教的庆典。神指示百姓在这些日子守节，他的目的很可能就是要替代迦南人的节期。迦南人的节期是为了确保土地多产而举行的一种魔法的仪式，所以它跟圣经的现实观点是完全相背反的。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你们大大张口，神就给你们大大充满。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